今天是第七集，接下来我们用三集课程的内容呢，来一起学习约书亚记第五章。在圣经当中，常常用父母、父亲跟孩子的关系来比喻上帝跟人的关系，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身为一个父亲，我常常在跟孩子互动的过程当中呢，体会到上帝为什么面对一些状况的时候，要这样的引导我们，这样的带领我们。在我们家里面呢，常常会出现一个这样的场景，就是我的儿子或者女儿会对我说，爸爸，我可以看电视，或者是我可以玩电脑吗？那通常我的回答是这样子，我会说可以啊，但是呢，你要先把你的作业做完，或你要先练完钢琴之后呢，你才可以去看电视或者是玩电脑。那接下来呢，就会有一些很好玩的反应。我女儿就会开始抱怨说呢，课业实在是太多了，叫她写完之后呢，她就没有机会呢看电视或看电脑了。那我的儿子呢，就会这个开始耍赖，这个装出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说呢，我现在就要玩，或是我现在就要看。有时候他们还会加上一句话说，爸爸是坏蛋，或是说呢，我不喜欢爸爸。请问假如说你很想做一个好的父母，你面对孩子这样的类似的反应跟他们的要求，你会有什么感受呢？其实呢，孩子会有这样的反应跟要求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他们还是孩子，他们不够成熟，他们想的呢只是眼前的快乐跟满足。但是一个做父母的呢，我们考虑的是孩子长远的发展跟幸福，所以我们所做的一些判断跟决定呢，不见得跟孩子的期待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要讲这样的事情呢？因为我们的天父上帝有些时候呢，也会做一些让我们个人觉得非常扫兴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一心想要做某件事情，我们觉得我们不这个时候采取行动做这样的事情，大好的机会呢就会消失，我们所期望呢这个发生的好事呢，就会因为错失的机会呢就不会发生。可是偏偏这个时候上帝会说什么呢？上帝在这个时候常会对我们说，等一下，你要先怎么样，然后呢你才可以怎么样。我们最直接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是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为什么，然后我们就开始跟上帝呢讨价还价。然后如果上帝的答案还是说 no 不行，你还是要等一下，你先做什么，那么接下来下一刻我们的反应就非常的重要。接下来我们的反应呢，会表达出我们这个呢个性呢是否成熟，我们对上帝是否有足够的信心，然后会决定我们是往成功的方向迈进呢，还是往失败的方向迈进。我们今天呢要从约书亚记第五章一到九节呢来学习这方面的真理。我们请先来读一下约书亚记第五章的一到九节。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运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在约书亚记第四章当中，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上帝大能的帮助之下， 他们走干地渡过约旦河。当他们走干地渡过约旦河的这样的事情传出去之后，发生什么效果呢？第五章的一节告诉我们，当约旦河水干了的神迹传到亚摩利人跟迦南耳中的时候，他们受到极大的震撼跟惊吓，他们跟以色列人对抗作战的勇气呢，就顿时消失无踪。所以我们从用兵作战的角度来看呢，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采取攻击的行动是一个大好的时机。第一方面呢，就是攻其不备，因为迦南人根本没有想到以色列人可以渡河。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迦南人受到很大的惊吓，他们的士气这个时候非常的低迷，所以以色列人这个时候采取军事的行动攻击迦南人呢，实在是一个大好的时机。但是就在约书亚跟以色列人准备呢，把握这个最佳时机攻击迦南的时刻呢，上帝却说什么？上帝却说，等一下，你们还不能攻击迦南人，你们要先行割礼。上帝这样吩咐好像什么呢？好像对一个青少年，他已经这个穿好了他的运动鞋，手上带着一个篮球，然后呢，这个楼下就是他的朋友，这个准备好要一起去这个打球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爸妈却对他说，等一下，你要先把你的作业做完，你要先把你的房间收拾干净，你才能够出去。你可以想象那个青少年呢，是心里面呢多么的这个挫折，多么的沮丧，跟多么的不解跟愤怒。上帝要以色列人等一下，其实已经够叫他们大惑不解了。然后这个时候上帝要叫他们做的事情呢，更是令人不可思议。这个时候上帝要以色列人做什么事情呢？上帝要叫以色列人行割礼。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行割礼会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稍微这个回想一下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在创世纪当中有一个故事记载，当雅各呢带着他的这个儿女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呢，雅各有个女儿叫做底拿，她出去跟当地的迦南的女子呢想要做朋友，但是却被当地的一个人叫做示剑呢所强暴了。示剑非常喜欢底拿，就来跟雅各呢提亲。那这个雅各在这个地方呢，这个人生地不熟，其实他非常的害怕。但是呢，底拿的哥哥们呢却心生这个报复的心，他们想要对付示剑，所以他们就对示剑呢提出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示剑跟当时他这个所在那个地方的人呢都要受割礼，然后呢他们才愿意把这个底拿呢嫁给示剑。因为示剑非常的爱底拿，所以他就成功的说服所有示剑城的人呢都接受割礼。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呢？圣经说当第三天他们受完割礼之后，当众人正疼痛的时候，就是表示他们没有抵抗能力的时候，所以呢这个时候雅各的儿子以寡击众，他们就胜了示剑城的人，把所有的男丁都杀了。所以行了割礼之后呢，要过三天呢伤口才会痊愈，那三天伤口会非常的疼痛，所以是身体力量最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以色列这个时候刚刚呢渡过约旦河来到吉甲，吉甲距离耶利哥城呢其实只有2公里的路程。如果耶利哥城人能知道以色列这个行的割礼，他们趁这个时间以色列受完割礼之后身体正疲倦软弱的时候来攻击以色列人，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以色列人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所以这个时候呢，上帝要以色列人行割礼，从人的眼光来看呢是非常危险非常不合理的一件事情。对约书亚跟以色列来说，这又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考验，就好像上帝要以色列人呢在约旦河的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过约旦河一样，这又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考验。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立志遵行上帝的旨意，你一定会遇见这样的时刻，会遇见一些你认为是大好的时机，现在采取行动马上可以得到很大益处的这个可能性的时候呢，成功好像就在眼前，好像触手可得的时候呢，上帝却突然对你说，等一下，你不能做这件事情，你要先做另外一件事情。然后上帝告诉你去做一件事情，看起来跟你目前的事情好像不相干，甚至是背道而驰的事情。当我们遇见这样考验的时候，我们会采取怎么样的行动呢？上帝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以色列人行割礼呢？第五章的4到5节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他们在旷野所生的这些男丁呢都没有行过割礼， 四十年在旷野行走当中呢，以色列没有施行过任何的割礼。那出埃及的那一代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埃及的时候行过割礼，但是呢，他们都倒闭在旷野的当中。这些新生一代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是没有行过割礼的。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呢，上帝要他们行割礼呢？我们要先解释一下割礼对以色列人的意义。割礼的设立呢，记载在创世纪的第17章9到14节。上帝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呢，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你们并你们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们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所以呢，割礼呢是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这个接受割礼呢，表示愿意加入呢这个立约的群体，要尽以色列这个群体的这个义务，当然同时也享受这个以色列这个群体的权利。创世纪17章4节说，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从民中剪除呢，意思不是要把他杀死，而是呢他不算这个以色列的公民，要把他当作外国人。外国人呢没有本国人可以享受的权利。上帝跟以色列立约的内容是什么呢？创世纪的17章3到8节告诉我们立约的内容。那简单的说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上帝要做以色列人的上帝。第二个呢，就是上帝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永远作为产业。所以这一下呢，我们就能够明白呢，了解上帝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刻叫以色列人行割礼呢？因为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在哪里？这个时刻呢，以色列已经进入到迦南地，正准备得迦南地为业。那谁有资格可以得到迦南地做产业呢？就是跟上帝立约的群体。那立约的记号是什么？立约的记号就是行割礼。所以在那个时刻呢，以色列人必须行了割礼，才能够呢承受上帝给他们的产业。所以上帝在这个时候对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等一下，你们要先行割礼，你们才能够这个领受迦南地呢做你们的产业。因为迦南地呢是我赐给那个我的应许这个子民的礼物，你们若不跟我立约，我就没有义务呢把迦南地赐给你们做产业。如果你们不行割礼呢，去攻占迦南地呢是你们自己的事，跟我没有关系。所以就在以色列人准备要去得迦南地作为他们产业的前几天，以色列的男丁呢，他们都受了割礼。受割礼这个行动表明呢，以色列人知道跟迦南人征战呢，得胜是在乎谁？得胜是在乎上帝自己，不在乎他们自己的军队的战力指数，而在乎他们有没有上帝大能的同在。迦南地不是以色列人靠着他们自己的力量呢就可以征战赢取的，它乃是上帝赐给他们子民的礼物。对于将要来临的对迦南人的胜利跟荣耀是属于上帝的，不是属于以色列人的。同样的，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每天也会遇见很多的挑战，可能是学业的挑战、工作的挑战、人际关系的挑战、侍奉的挑战。我们要过得胜生活的关键呢，在于依靠恩典。依靠恩典呢，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努力。虽然说以色列人有上帝的应许，他们还是需要一个城池一个城池的去攻占，但是如果没有上帝大能的同在呢，以色列人的努力可能是枉然的。不努力的人呢，一定没有办法成功，但是反过来不一定正确，努力的人呢，不一定会成功。同意吗？我们人的智慧跟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我们要单单靠我们自己的膀臂，我们的智慧能力去作战，我们迟早呢会遇见跨越不过的障碍，打不败的敌人。但是如果我们懂得依靠上帝的大能，支取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呢，我们就会经验到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祝福呢是远超过我们的能力可以得到的。割礼是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但是上帝为什么要用割礼做一个记号呢？ 割礼就是割包皮的手术，是把男人性器官的一块皮割除，所以上帝选择割礼作为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是有它特别象征性的意义。在新约的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受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说呢，割礼也代表什么呢？割礼也代表我们要脱去肉体的情欲。什么是肉体的情欲呢？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一节有一些说明。保罗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要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呢，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所以对旧约时代的以色列来说，他们跟上帝立约的记号是割礼。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说，我们跟上帝立约的记号呢，不是割礼，是什么呢？是洗礼。我们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成为上帝的子民。所以这就是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所谓的非人手说的割礼。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就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洗礼所象征的意义呢，就是要洗弃一切的污秽，让我们得洁净，就如同割礼呢，要割掉一切肉体的情欲一样。如果我们今天要成为上帝立约的子民，要享受上帝给我们一切应许的祝福跟恩典呢，我们也要必须接受属灵的外科手术。我们要对付我们自己肉体的情欲，因为这些肉体的情欲会阻碍我们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是否愿意让上帝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来动割礼呢？例如一些淫乱的念头，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跟我们的同学同工增进嫉妒的心，我们对老板、对我们的同事心里面的一些这个不顺服、一些怒气，我们被对配偶苦毒跟冷漠的态度，我们把自己的利益陷入在别人的损失上的这样的行为，如同上帝当年告诉约书亚一样，要得到迦南地成为祝福他们的产业，他们要先受割礼，他们才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同样的，我们今天要领受上帝的属灵的祝福，也要先接受属灵的外科手术，要对付我们肉体的生命。接受割礼会有一段时间是相当痛苦的，但是这样的痛苦呢，是会过去的。三天之后呢，伤口就会痊愈，而且呢，受割礼带来实质的好处。根据医学方面的研究跟统计，犹太人在他们生殖器官所罹患的疾病呢，是全世界比例最低的。因为呢，包皮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割包皮对男人跟对他发生性关系的女人的健康呢，都有极大的好处。第五章八节说，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在自己的营中的地方等到痊愈。所以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动的属灵的手术呢，是会痊愈的。当上帝的奇妙的工作在我们生命当中完成的时候呢，他就会挪去我们生命当中一些有害于我们成长、我们健康的一些事物，他会看到我们完全的痊愈，然后呢，我们会得到全新的喜乐。第一个透过割礼呢跟上帝立约的人是谁呢？是亚伯拉罕。在他99岁的时候呢，他跟上帝立约。那当亚伯拉罕跟上帝立约之后呢，接下来在100岁的时候，他就生了一个儿子。他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什么呢？叫做以撒。以撒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名字就是喜笑的意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100岁的一个老人家跟他90岁的太太呢，这个盼了好多年，好不容易呢生了一个儿子，你想他们心中的欢喜跟快乐呢是有多么的大，我相信他们一定是笑得合不拢嘴。所以说呢，以撒这个名字叫做喜乐、喜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上帝在我们施行割礼的最终的目的呢，也是要叫我们喜乐，得着那个满足的喜乐，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喜乐。我们若让上帝在我们的生命的深处呢动属灵的割礼，是绝对值得的，因为我们会领受的喜乐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约书亚记五章九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 从你们身上滚去了。什么是埃及的羞辱呢？埃及的羞辱指的是呢，埃及人嘲笑以色列人，因为呢，这个埃及人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呢，他们心中呢其实是充满了这个很多的这个愤怒，这个很多的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呢，不能进入迦南地呢，哇，埃及人怎么样？他们非常的高兴，他们嘲笑以色列人说：“你在旷野有比我们在这个埃及更好吗？上帝带你们这个到旷野呢，这个是要给你们吃苦头，这个要这个来害你们全部死在旷野。”所以这叫做埃及的羞辱。那怎么样除灭呢？在出埃及记32章11到12节，摩西恳求耶和华他的上帝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呢？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所以说呢，这个摩西祷告，让以色列人可以这个顺利的进入迦南地，让这样的埃及呢嘲笑呢就可以止息。但是在摩西那个时代呢，这样的事情没有完成。但是到了约书亚的时代呢，哎，这个事情可以完成。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应许之地的时候呢，这个埃及人就闭口不言，不敢再嘲笑以色列人，因为上帝让以色列人不再受到羞辱，他们反而可以扬眉吐气，欢欢喜喜的迎接胜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呢，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埃及的羞辱。我们在某些方面呢，会经常软弱、失败跟跌倒。我们常常在那些方面被别人看笑话，或者是因着我们的个性、因着我们脾气的关系，我们跟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上司经常发生冲突。最后的结果呢，不是我们愤而辞职不干，就是呢，我们的老板请下个礼拜呢叫你不要再来上班了。而经常更换工作呢的记录呢，会让我们找工作呢越来越困难。或者是我们有些时候夫妻相处会有很大的这个张力冲突，其实有些时候呢，吵架的声音呢大到邻居都听得见，邻居有些时候都会来关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甚至呢声音大到一个地步呢，他们怕发生意外，他们还要报警来处理。有些时候呢，好像这个晚上的时间就这样度过了，但是当白天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经过楼梯、经过大门，我们跟这些邻居呢这个四目呢互相接触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往往怎么样，我们往往不敢抬起头来，因为我们就想到昨天的一些情况，我们就不知道呢我们的邻居是怎么样看我们的，我们总觉得呢他们是用一个同情跟可怜的眼光来看我们。这就是埃及的羞辱。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让你感到羞辱的事情，今天爱你的天父上帝要这样来对你说：我所爱的孩子啊，如果你愿意把你这方面的软弱向我来敞开，让我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个领域掌权，让我在这个部分呢动一些属灵的外科手术，去对付你那方面那个顽强的肉体的权势，虽然你一开始会感到有些痛苦、有些难过、有些挣扎，会很不舒服，但其实不要多久的时间，你就会痊愈，你会胜过那一方面的软弱。我要把这一方面的羞辱从你生命当中除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盼望上帝除掉你生命当中的羞辱吗？现在我们就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不要迟疑，跟上帝这样祷告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施行属灵的割礼，求你帮助我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过得胜的生活。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感谢你，虽然有些时候你给我的带领引导我觉得很不合理，那么好的机会你却要我按兵不动忍耐等候，而且你还要我采取一些让我感到很为难的行为，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选择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帮助我顺服你的引导。主啊，我也向你承认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些长期的软弱，我常常因着这样的软弱被人轻看，甚至受到羞辱。主啊，我愿意接受你在我身上施行属灵的割礼， 求你除去我里面的悲情下品，让我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过得胜的生活。我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